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9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热衷听演讲的真的没参与乱法吗？明慧编辑部演讲乱法文章刊出后，我连续看了几遍。前些年我们地区也有一个东北同修来讲过，但后来由于我们当地协调人遭到协党的大面积迫害，许多协调人被判重刑，演讲被终止。编辑部文章刊出以后，却出现了几种情况。有的同修如梦中惊醒一样的明白了演讲乱法的危害，那些一直抵制演讲的同修更坚定了尊师敬法、学法实修的信心。一部分迷恋听讲的人以各自的理由在抵触着，不愿面对自己，不想从中悟道，对听演讲也是乱法不愿意接受，对演讲者佩服得五体投地，好像演讲者比师父都高明，好像他们讲的比法都奥妙。末节时期，只有师父在正法，大法在度人，连各种宗教都不行了，何况一个修炼中的人。听演讲的人被如此带动着，还不是一样参与乱法了吗？面对干扰，我们不但没认清没抵制，反而去崇拜，去推波助澜，加剧乱法形势，说听演讲的是乱法还不对吗？演讲乱法以明慧编辑部的文章刊出，问题又讲得那么肯定，那么严肃，不容置疑。为什么？师父曾告诉过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这是不是重大问题？还有比乱法更重大的问题吗？明慧文章这么肯定和严肃地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不足以让我们惊醒吗？我们做弟子的有多少能明白师尊的慈悲与苦度？师尊留给我们的是悟回来、修回来的机缘，师尊不愿落下一个弟子，不想毁掉一个弟子。慈悲的师尊一直在苦苦地等着弟子们自己能悟回来，实在不悟，明慧编辑部才发表文章，而我们还在以各种借口不想改，究其原因，沉迷听演讲的人大多是由种种原因学法不深、法理不明、明辨能力差的，崇拜演讲的人大多是不想苦修、实修而又想找捷径的人，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炼的人把握不住自己就很难度化，就容易毁了自己。记得前几天明慧网上刊登了一同修的文章，说有人听演讲后说，师父没教会学生，学生把学生教会了，看后把我吓了一跳，这是多么荒谬无理智的一句话。师父为我们做了多少，承受了多少，付出了多少，谁能说得清？那佛恩浩荡，我们如何去感恩？就这么几句乱法的话，就能使人如此五体投地的佩服，真是可悲可笑。这话足以显出平日不实修，不在法中，演讲乱法说的一点也不过， 恰恰切中要害，听演讲的人也是在乱发，而至今还在以各种借口辩解和开脱的人，除了别有用心的、背景复杂的人之外，就不要抱着人的观念执着不放了。能使我们境界得到提高、心性得以升华的只有法。我们是修炼者，不怕有错误，就怕抱着不改。关键是我们能否正念对待错误，认识它，放弃它，立即归正到正确的路上来。每个修炼者都应该摆正自己与法的关系，摆正自己与师父的关系，学会以法为师。只有在法中向内去修，同化法，才能达到法的标准，才能升华到高层次。这么长时间的演讲与听演讲的乱法行为，我们竟然浑然不觉。慈悲的师尊等了这么长的时间，等着学员自己能悟回来，可是一些抱着人心不放的人越走越远。现在有人以演讲乱法的编辑部文章不是师父讲的法为自己开脱，是啊，这是编辑部文章，但是如果是师父以经文的方式讲出演讲乱法，大家都能明白了。可我们想到没有，那不是我们自己悟回来的，那么严重的罪过，我们是不是就永远失去了悟回来的机缘了？失去的是修炼，多么严肃啊。师父讲过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今天明慧编辑部能把问题说得这么肯定和严肃，能是偶然的吗？让我们放下人心与执着，静下心来，不带观念，不带人情的，好好看看明慧编辑部演讲乱法这篇文章，演讲和听讲的都在其中。对照师父的法修正自己，回归到大法中来，跟师父走完正法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下乡卖货遇到警察之后，同修鸡以卖生资、种子、农药等为生，每天天一亮就开着小货车，响着喇叭播放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去串香了。这一天刚走到一个常去的村子停下车，就有一警车尾随赶到，下车后警察就直奔同修的货车而来，气势汹汹地问道：谁的车？同修没理他们，他们认为同修害怕了，拿出相机一边照一边更加嚣张地说：谁的车？怎么不说话？这时同修一看这阵势，觉得该面对了，就心里求师父：师父帮帮我，师父加持我。想完顿时来了勇气，来了正念，铿锵有力地说：我的车，你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的？目的是什么？说。这一连串的正念质问打乱了警察的思维，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本来想连车带人弄到县公安局邀功请赏，或最低弄点钱花花。同修这一问，他们有些发毛，可还是亮出他们是县公安局警察的工作证，这一手也没吓到同修。同修又义正辞严地说：你们甭亮这个，我不看也不怕。警察面对正念十足的同修，开始找台阶下，就底气不足地说：有人举报你卖的种子农药有问题。同修机智地说：这些问题是属于农业局、工商局管，不属于你们管，我干了几十年了，这我都知道。这一来二去的，围观的群众听明白了，他们中一人问：谁举报的？说出他的名字。警察有点心虚地说：是匿名举报。匿名举报也得有个号码吧，把他的号码说出来。这本来就是他们编造的谎言，他们是对着同修练法轮功来的，因为前几天警察去同修家砸过两个多小时的门，同修没理他，所以今天找到这儿来了。这时明真相的群众有十来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嚷嚷开了：你查老鸡，他的货都是真的，没假的，这些年我们就用他的货，不但货真，还都比别人的便宜，我们有钱买货，没钱赊货，老鸡没说的，我们信得过他。要查查你们县里的那些不法商人吧，他们来我们这儿招摇撞骗的，被我们轰走了。面对正念十足不卑不吭的同修，看着正义十足的群众，有的警察被感动了，
发自内心地说，只要你们信得过老鸡，你们就买他的货吧。不过老鸡也不容易，你们尽量的拿现钱，别老赊欠着他的。听着警察醒悟后的话语，童修赶紧上去握着他的手说，对不起，刚才有点激动。他马上说，可以理解，我理解，然后上车走了。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这前后瞬息的变化正是体现了相由心生，体现了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找回昔日同修的经历。我今年70岁，1998年4月和老伴76岁一同有幸喜得大法。在伟大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我和同修们肩并肩，手牵手的坎坎坷坷走到今天。在修炼的过程中，弟子有好多的体会想向师尊汇报。今天我主要汇报的是我和同修配合找回昔日同修的经历。前年有同修从国外回来，告诉我们师父带口信叫没走出来赶紧走出来的事。当时我和老伴的心怎么也静不下来，想到我们的师父是全宇宙的主佛，传的是宇宙大法，救的是宇宙中无量无际的众生，包括层层层的佛道神。可是我们人世间一个小小得法的生命学员，师父都时时刻刻惦记着，甚至从迫害一开始，有些放弃了大法后，一直在人世间为了名利情在奔忙的学员，师父都不愿放弃他们。某某某站长和老伴以前在一个工厂上班，于是我们找到了该厂同修，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他听说师父还在惦记着他，很感动。当时他说，我承认大法好，其他的就不表态了。另一个是负责人 A 同修，也给他讲了师父关心着他，让他赶快走出来。由于长期脱离法，还向邪恶写了保证，混在常人中去了，说出的话更让我们难受。反正说些埋怨和心里不平的话，还在显示他为大法做了很多。师尊20年讲法中讲，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20年讲法时，我们感到时间的紧迫，时间就是生命，于是我和老伴把 B 同修约上，商量赶快把身边的昔日同修 C 救出来。 C 同修74岁，原是负责我们这一区域资料传送的，在2005年底去取资料的路上被绑架，非法判了4年。刑满回家后，我们四处打听不到他的消息。据同修讲，他在监狱邪悟了，现在家里人把他保护起来了。这2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找 C 同修。慈悲的师父看见弟子们的心，让 C 同修回家住了，和 B 同修住一个院。他基本不出门，身体被迫害的变了样，耳朵基本听不见声音了。毕同修多次到他家敲门，就是不开，等呀等，终于见到他了，于是带到我家来。我一开门见是 C 同修，高兴地抱在一起，泪流满面。我说我们好想你呀，他也说好想见到大家呀。于是我把他带到师父法像前，没想到他一看见师父大法像，一下就扑了过去，跪倒，一边哭一边不停地呼唤着师父师父。 我们都感动地哭了。他就像一个迷了路的孩子突然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一样，接着帮他请了大法经书，他急需的大音量机子、练功带等等。再关心地问他在监狱里向邪恶写了什么保证书没有，他承认照抄了一遍一个邪物的东西，但他一直解释自己没放弃大法。我又问他回来那么长时间了，你认识到向邪恶写三书是背叛大法和师父了吗？如果认识到了，就必须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重新走回大法中来，还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他立即表示自己对不起师父，马上写了发往明慧，又参加了 B 同修家的学法小组，他们所需要的资料等由我提供。他攒不出去讲真相，就在家装卡片、折纸袋之类的。他老伴儿也被我们讲真相明白了一些，不过问他做证实大法的事，女儿叫他把妈妈看紧点。他说信仰问题我怎么管？ C 同修把新唐人制作的光盘每月四期拿给老伴儿看后，每天老伴儿要到单位活动室打乒乓球，回来给他讲。这下热闹了，几个老头子乒乓球也不打了，围着球桌骂共产邪党、骂贪官，越骂越起劲儿。接着我们又找回了地同修，他也是一位老弟子，长期照顾着不能自理的后老伴儿。老伴儿去世后，他的精神也垮了，把房子出租到女儿家去住了。同修们都在关心他，但找不到他。有一天地同修终于把他找到，领到我家来了。当时我在另一处做资料，老伴儿来告诉地同修来了，我一听太高兴了。师父呵护真是心想事成，进门时他正跪在师父法像前，一见我进来他慢慢地爬起来，我吓一跳，五年不见怎么变成病态老太婆了，背也挺不直了，一只脚行动又困难。他很自卑地低声说，拐了，可能师父不要我了。我马上说，就是师父叫我们来找你的，找几年了，你跑哪儿去了啊？他说他保健去了，说身体越来越不行了，看见我们一个个精神十足，越来越年轻，非常后悔自己脱离了大法，经过大家鼓励帮助，把这几年的师父讲法给了他，又参加了 B 同修家的学法小组，后听 B 同修讲 D 同修变化很大，还主动提出在他家学一天法。 E 同修是另一位同修带到我家来的，也是老学员，1999年720后基本上是在家和老伴一起学法练功，两人是军人出身。易同修说话干脆直爽，交流中得知他向单位写过保证书，也没当回事儿，表示从没放下修炼。几次交流后，他认识到自己错了，帮他在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并也参加了集体学法。这次稿子是认认真真的写了一遍又一遍的，写了十多天才完稿，最后我们三位弟子从内心向慈悲伟大的师尊问候，师尊您辛苦了，谢谢师父救度。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主动收集所有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的信息，近日来听到同修说要收集恶人的信息，我忽然也想到了，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处于严重的迫害当中呢？在世人的眼中我们也是弱势群体，常人也经常说胳膊拧不过大腿，言外之意是你们斗不过恶党。回顾这十几年的残酷迫害当中，我们大法弟子真的一直处于被动的被迫害中，恶人们既然能将几乎所有的大法弟子的所有信息都了如指掌，并且在身份证上面也做了手脚用来加以迫害，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主动出击，对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予以曝光呢？个人想法， 我们全国各地的所有同修们都应该马上行动起来，利用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来打听、收集、整理我们本地区所有的公检法司、政府等各个职能部门的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其家庭成员和其亲戚的信息等等，其中包括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等，越详细越好。我们也给这些部门的人建立个人档案，这样从地区到县市省，我们统一建立一个系统的完整的信息库，然后还是化整为零，我们还是从各个地区或者是县市开始，将我们收集到的所有这些部门的详细信息来统一分配、统一配合来加以利用。比如一，详细的家庭住址，我们就可以给他们发劝善信。二，座机号码和手机号码，我们就可以用来拨打语音电话、发彩信和直接劝善。如果不方便，也可以请海外的电话组同修们来帮助劝三退。总之，我们现在就是应该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应该主动出击，反制恶人，而不应该还处于被迫害的角色了。这样，这些部门的人员明白了真相，也就不会再有迫害了。或者是出于怕被曝光，也会减少迫害，或者是还有执迷不悟的恶人仍然敢参与迫害，我们也用不着再临时收集恶人信息了，只要查一查他们的档案，那么马上就给予曝光了。当然还要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所有的同修都不要放松，因为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随时都可能更换，所以我们也就隔一段时间就重新收集一下他们的信息，然后随时更新。也请协调同修能够真正的负起责任来，不要热闹一阵就不了了之了。这里并无指责之意，因为就我们地区的情况来看，真正能够上网和能够上本地信箱的同修真是寥寥无几，所以很多好的建议和很多信息大多数同修都不知道，也就无人来配合，造成很多事情也都不了了之了。所以也善意地提醒协调人同修，如果自己真的很忙的话，那么就将这些具体的小事情分给一些不忙的同修来做好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明慧真相资料编辑组谈关于真相资料制作的调整。自1999年成立以来，明慧网所发表的各类真相期刊特刊的数量逐年激增，如2000年全年出版量为31期，2003年为516期，2009年高达10153期，2010年强调提高质量和不要追求数量后，至2012年年底，年出版量仍然高达8016期。这些真相资料对支持在第一线救人的广大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对揭露各地迫害、曝光当地恶人和向各地民众讲清真相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因为有种类过多、出版过频等问题，对整体资料的质量、创品牌和救人力度也造成了一些明显的局限。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在师父给大陆定的反复讲清天安门自焚等基本真相、正面讲清法轮功真相这个大方向的前提下，如何在真相资料编制方面继续做好，同时更合理地利用资源，更加大力度地救度大陆民众呢？在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后，我们针对杂志期刊、明慧周报和地区传单三类主要资料提出以下的调整方案。第一，杂志期刊。目前定期出版的明慧期刊有明白、真相、天地苍生、晨曦、希望、天赐鸿福、慧生和明慧画报。这些定期出版的期刊风格各异，编辑和排版均已达到相当的专业水平。虽然针对各自定位的读者群还有改进的空间，但都能够做到满足各地选择和印发的需求了。
相比之下，各地制作的许多小册子和传单往往编辑质量和技术差距较大，因此我们建议对杂志期刊类资料各地尽量选用和印发上述几种名会期刊，有写作和编辑能力者欢迎主动为名会期刊投稿，这样更有利于集中大法弟子的资源和智慧，把名会期刊办得质量更好，品牌更响，发挥更大的救人作用。有意参与编辑和写作者可先为自己参与编写选择一个定位，如城市知识分子类、中小城市市民类、农业人口类、青年学生类、文化艺术类、评论类等等。关于版面的规格，各名会期刊不久前均改用了二合一版，其中《明白》和《天赐鸿福》暂保留四合一版。这项改进的主要原因是四合一版尺寸小，方便同修大量携带和隐藏，但一直以来给编辑排版设计和世人阅读都带来诸多困难。现阶段在许多地区环境已经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为了加强救人的力度，我们希望把基点放在提高世人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效果上，所以改用二合一版为主要尺寸规格。二合一版的版面接近正规媒体杂志，有助于提高常人读者的接受程度，增大的版面也使编辑和美工有更合理的空间提高产品质量。根据改版后收到的大陆反馈，常人读者普遍对二合一版更容易接受，更容易读下去。第二，明慧周报地方版的制作。明慧周报地方版的制作调整为限定在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地级市。地方版的制作维持通版的风格，要求把第三页的内容替换为当地内容。如果没有地方信息，建议直接发放通版，有适合采用的地方信息时才不定期的出版制作地方版。明慧周报选材广泛，篇幅短小精悍，标题醒目，配以图片和专业美观的排版，可读性较高。为了把明慧周报办得更好，也欢迎有能力的大陆同修给明慧周报投稿。第三，地区传单的制作。长期以来，同一城市或地区出现多个系列传单，而且内容多有重复，质量参差不齐，刊名五花八门的现象越来越多，造成一些混淆，也不利于创品牌和提高质量。鉴于此，我们提议：第一，一般情况下，每个地区只出一个系列传单，地区传单必须有足够的地方信息和地方风格，内容应避免直接抄写明慧周报内容和图片，一般篇幅为两页即可，各地可根据需要不定期出版，而不要为了出版而频繁出版。为避免混淆和重复，系列传单的地区局限在省、直辖市、自治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传单的命名必须包含地名，如大法真相在北京或北京真相。各地区的真相传单不符合以上规定的，即日起都会更改刊名，期刊序号仍沿用以前的。第二，建议低一级的地级市、地区不做当地传单，而是不定期制作明慧周报地方版。明慧周报地方版的命名统一格式为明慧周报某某及地区名版。如果个别地级市仍觉得有必要继续出版地区传单，请来信与明慧编辑部联络。第三，建议更低一级的县、镇等既不做地区真相，也不做明慧周报地方版，可直接印发通版明慧期刊和自己所在省的传单和地级市明慧周报地方版。如有特殊事件发生，可临时出版两页的特刊， 与明慧周报一起发放，刊名为某某及地区名特刊。希望通过上述对真相资料的重新规划和调整，使现有的明慧期刊、明慧周报救人力度更大，同时减少重复劳动，有助于一些地区改变做资料追求数量、不讲究产品质量和救人效果的状态，杜绝另创刊名却大量直接抄写明慧周报等期刊内容的现象，使明慧真相资料整体制作水平更适合政法救人最后阶段的需要。明慧期刊和明慧周报投稿信箱是汉语拼音期刊 at 明慧点 org。 以下是地区名一栏，省和自治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河北省、山西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海南省、福建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安徽省、江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直辖市包括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省会及副省级城市包括以下略去偏远地区省会：石家庄、太原、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南京、杭州、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成都、昆明、西安和兰州。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真相资料生动起来。学习了师尊的新讲法，一直在思考如何提升真相资料的质量问题，觉得我们的真相资料编辑应该有一个更明确的专业目标。我们的总目标当然是救人，但无论是每编的视觉设计效果、文字的亲和力与说理透彻性，还是编辑思路的深入浅出等等方面，都应该超越世间的普通期刊报纸，应该达到生动传神的效果。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神在帮助，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要达到这一点，除了从根本上提升修炼境界，更能达到完全从读者角度考虑之外，专业技能的提高也是必不可少的。以后会陆续和大家探讨美编、编辑等一些方面的问题，但个人水平有限，希望能集思广益，更希望有专业技能的同修多提宝贵意见。虽然一个真相期刊具体参与编辑的可能只有几个同修，但这也是一个整体配合的项目，采编的资料有赖于明慧记者和大陆同修的投稿。今天只和大陆同修交流一下如何丰富真相资料中讲清基本真相的问题，例如天安门自焚真相、425真相、1400例真相、
这是我们必须要讲的基本真相，因为每期必用真相资料中也希望采用不同的角度，但是这又很大程度依赖于大陆同修的投稿。如果大家把平时面对面讲真相时如何讲述这些真相的小故事投稿，这方面的资料就可以丰富起来，而且可以更口语化，更有亲和力。但是要写好这样的小故事也不容易，讲真相对话体的小故事比较精彩的，也是同修们在讲真相中积累的经验，在法中修出的智慧。可以参考的比如干的人没罪，说的人倒有罪，欧洲三退小故事等等。要想使对话生动起来，还可以加入说话人的动作、表情，甚至是肖像的描写，这样可以使故事活起来，给读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人的思维有一个特点，形象思维可以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留下更持久的记忆，所以人们也常常把抽象的东西变成故事来记忆，这也是图片和视频的传递信息的效果比较好的原因所在。说一篇文章是否生动，很大程度在于能否在大脑中形成图像。从这个范畴来看，我理解生动，生就是在大脑中产生画面，动就是使脑中的图像动起来。有调查显示，同样大小的图片排列在一起，人物的肖像最吸引人，而肖像中眼睛更吸引人注意。同样，在文章中加入合适不是千篇一律的肖像描写，特别是特定环境事件中的眼神描写，会使读者留下更深的印象。要利用各种细节的描写，使读者头脑中产生生动的画面，就如同读者就是故事发生时现场的旁观者一样，无论是小故事还是特写报道，效果都会更好。当然这些只是一方面，只要对话的内容简洁清晰，大家都可以积极投稿。建议有写作能力的同修可以帮助写作能力较弱但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一直做得比较好的同修，写出他们讲真相中的小故事。稿件的质量会直接关系到最后真相资料的效果。现在的稿件和前几年比，感觉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我们不能就此满足。相信只要大家稍微在这方面用一用心，多写一些高质量的稿件，我们的真相资料在内容上就会更加丰富，在救人方面的力度也会更大，因为这体现了更大范围整体的配合。
传神韵。往年我骑摩托车走几十个村庄，用半天的时间面对面送出过100套神韵光盘，接受对象相当一部分是在街上闲聊的老者，一部分是在地里劳作的农民。如果天气不是很好，在村子里很难看到这么多人，这样就需要跑很多路，跑多个村庄。近两年我看准了一个人群，就是接小学生的家长们。现在接送孩子上学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工作了，专车专人接送，而且是成群结队，聚得快散得也快。乡下的学校不像城里的学校，放学时还有保安维持秩序，乡下很安全，邪恶不易钻空子。去年我请城里的同修到一个学校门口，放学时我们四个人很快就散发给家长们100套神韵光盘。今天下午我请了假，提前下班了一个小时到了家。 先给师尊上香，把准备好的神运光盘提包捧在手上，请师尊加持，将刻录包装神运光盘过程中的一切人念通通清除，请师尊给注入大法的威力，请师尊让有缘人接受神运光盘。之后我骑摩托车去了十里外的一个小学，学生家长们陆陆续续地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学校门口，多数是年轻的妈妈们，当然也有当爷爷奶奶，这又正好换了新年龄段的人群。我发了一会儿正念，清除干扰众生看神运的一切邪恶。在距离放学时间还有五分钟的时候，我就开始从人群的一端向另一端发送。我见人就叫一声老乡，随即掏出介绍单页和神运光盘。看过神运晚会吗？这是海外的华人艺术家演出的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晚会，海外有些议员学者们开车数小时还要花上百美金才能看得到的晚会。今天老乡们谁家只要有 DVD、 EVD 或电脑，而且想看这个晚会的，就赠送给他一套神运晚会光盘，请看介绍。这时就会有人伸手要了，我随发随讲，节目里面有孙悟空、沙和尚的故事、穆桂英挂帅的故事。当我散发到人群的另一端时，60套光盘就送完了。再回过头来往回走的时候，接学生的人群就散去一多半了。到我离开学校前后用了13分钟。我觉得一套神运光盘带一份介绍神运的文字效果会好，接收者看介绍我们就省好多话，神运介绍也会让更多的人了解神运，珍惜神运。
下面请听江西大法弟子的文章，耷了几十年的头抬起来了。在这儿我要说见证大法神奇的一次经历。我今年62岁，几十年来平时总是低着头耷拉着脑袋，什么时候看到我都是看到头顶的多。亲家公就曾说我整天低着个头，见不得人似的。大法让我们修心向内找，在一次面对磨难的过程中，我向内找看自己的心，找到自己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修炼很长时间了，还老是耷拉着脑袋，形象不够好，说明这方面没注意修。那天在傍晚6点钟全球大法弟子同时发正念清理自己时，我心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做的是宇宙中最正最正的事，从形象上应该是抬头挺胸，神清气爽，我不能老低着头，要抬起头来，请伟大慈悲的师尊加持。此念一出，我脖子左边就感觉有虫子爬，我想把它抓掉，但意识到发正念时不能随便动，就不去管它，接着脖子右边又像虫爬的感觉，到后来一圈都有动静，前面的动静要大一些，一会儿就像是从脖子上去掉了什么，动静立马消失了。这时我心里明白了，是师尊在帮我，我心中无比激动。发完正念，我抬起头来，后面靠着稳稳的，舒服极了。我激动地对同修玉华说了这个感受，当时嘴都不听使唤，声音发颤。玉华听后很为我高兴，说是师尊打出法轮为你调理。我说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真是太幸运了，可能是师尊为我除去了另外空间脖子上的锁链，或是其他什么不好的东西。我还在细细地体味着，玉华忙提醒我快谢师尊。这时我才醒过神来，是啊，瞬间伟大慈悲的师尊为我化解了冤仇，还了自己欠下的业债，让我拾回了尊严，抬起了头，我就感觉整个身心都沐浴在施恩浩荡中，我眼中噙满泪水，哽咽着，伟大慈悲的师尊，您对我这曾走弯路不争气的弟子没有嫌弃，还如此慈悲呵护， 弟子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弟子一定要信师信法，敬师敬法，坚定大法修炼，跟师尊回家，连忙磕了三个响头。几十年形成的习惯，有时还会低着头。玉华为帮我彻底去掉这个毛病，练功时、走路时、吃饭时都不时提醒我抬起头来。第二天玉华说我脸色都红润了，以前我的脸色一直是黄中透着黑。大法弟子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以法为师修自己，上述这桩神奇经历就是发生在我被中共迫害的磨难过程中。4月15日傍晚时分，当地政法委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国保大队派出所人员突然闯到多位法轮功学员家中强行抄家，说公共场所出现了许多真相小册子，因家中被抄出几本真相小册子，我和同修玉华被关进了拘留所。真相资料是救人的，不能成为任何人迫害我们的理由，我们师尊也绝不会答应。师父说，凡是在修炼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转法轮，我背着师父的法，都意识到自己修炼中出现了大漏，那还等什么，赶紧向内找，同时又帮对方找，还真找出不少执着心。有时怕心还挺重，学法发正念发困，情还放不下，有图安逸心等等等等，那都不是真我，是假我，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思维方式。我们就请师尊加持，发正念解体它，消除它，灭尽它。正念清理自己的过程真是很微妙，有时就感到用抹布擦去了脑子里的污垢，有时像用扫把扫去了体内的垃圾，有时能领略到去掉一颗执着心后身心的愉悦。我们被关拘留所的日子里，本地同修安排24小时整点发正念，上明慧网曝光本地恶人恶行，联系外地同修写真相信，打真相电话，家人向有关单位要人。我们既然身在邪恶黑窝，那就好好利用，来个里应外合，正念法力导腰穴，红印二围剿。我们每天睡很少的觉，除了背法练功向内找，互相切磋交流，那就是加大密度发正念，再就是讲真相。玉华讲真相真不含糊，接触一个讲一个，来一个说一个，包括拘留所里的警察，效果极佳，整体的配合震慑了邪恶，把邪恶的嚣张气焰灭掉了。我们在伟大慈悲的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无条件的平平安安的回到了家。回家后同修都说我变化很大，以前脸总是绷着的，好像别人欠了我多少钱没还似的，现在总是带着笑，一脸的灿烂，心里乐吧就洋溢到脸上来了，脸色红润且有光泽，抬头挺胸，神采奕奕，个头也显高了，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中共迫害不但改变不了我们对真善人的坚信，反而还从反面让我们大法弟子修炼更认真。修心中耷了几十年的头抬起来了，每每想到那一幕，我内心就会无比激动，眼泪止不住往下流。感谢伟大慈悲的师尊，感谢鼎力相助的同修。
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这件事我们拿出来讲，也是费了很多周折才同意讲的。我揭示了一个千古之谜，绝对不能讲的谜中之谜。师父费了那么多的周折要得到同意，这句话更让我深深的震动。师父在那种不可思议的高高在上的境界是如何做事，师父也协调。之后我协调时不时提醒我自己，什么事为了能达到法所要求，一定不能怕周折，要交流。如师父说的，要商量，有宏大的宽容，去想别的生命，找最好的办法。这是师父对我们的教诲。师父在那种至高境界就是这么做。选自《在做好三件事中逐渐成熟》。师父讲过，你们互相之间在配合上心里不平，激动生气，那个时候很难想自己，看看自己是什么状态，出发点是什么人心，多数是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或者对别人的瞧不起，这两种心的反应是最强烈的。我看到了现在还有这些现象存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以前老是觉得自己修得比谁都好，大法的事情样样都行，有在同修之上的心，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同修，认为自己的对，坚持自己，表现自己，是证实自己的心，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心里就不平衡，不配合协调人共同把大法的事做好，我行我素，是瞧不起同修的心。看到别的同修受到赞扬，心里就妒忌，不是替别人高兴，比学比修，找出自己和同修之间的差距，迎头赶上，而是在心里想，他哪里有我修得好，有些地方做得太差了，是为私为我的党文化因素，是旧法理，就知道用法衡量同修的不足。大法弟子带着人心各自为政，力量就薄弱，旧势力很容易各个击破，于是不向内照，争执不下，同修之间就会形成间隔，旧势力因素就有了存在的环境，就再间隔着，他就怕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因为他知道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能摧毁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无坚不摧。选自向内找，在矛盾中修自己。当我们看到同修的状态不在法上时，我们是用法衡量对方如何不对，还是用法规正自己，从而给对方加持正念呢？当听到同修背后议论别的同修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是随声附和着听，还是严肃规正自己，并善意提醒同修要正念对待这些呢？经常听到同修说起某某正念很足，某某很有正念，但大多数听到的意思就是在讲真相或反迫害的时候，怎么没有怕心，怎么否定迫害？我想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达到的。可不易察觉的是，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是否都能是神的状态去思维，还是用人心去看发生的事情，包括同修暂时不在法上的修炼状态。师父珍惜每个弟子，甚至每个生命，一再讲，正法中我不计一切众生过往之过，只见众生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向世间转轮。那么我们身边得了法的同修，不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吗？仔细想想，我们对哪个同修发自内心的尊敬过呢？当然可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因为他在法中坚持不懈的修炼。我们在看到同修状态不好的时候，有没有用纯净的正念加持，而不带一丝人心？我承认我以前没有做到，即使帮同修发正念，也难免看同修哪里的问题。经常不见面的同修，当有人说起的时候，还会把以前看到同修的问题拿出来说。可是同修在修啊，怎么可能一直在一个状态中呢？师父讲，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精进要旨，融于法中。那么同修一直在学法，怎么可能不改变呢？ 其实没有改变的恰恰是自己呀。执着别人的错误几年都不放，连宽容都够不上，更别说善与慈悲了。师父讲，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精进要旨，真修。一个修好的大觉者，怎么可能心里装着别人的不足呢？都说我们要形成整体，形成整体可不是形式上的在一起呀。选自由一次练功想到的。我陆续找到了自己思想中存在的一些基本性偏差，比如通过这么多年修大法，虽然已能摆正自己与法的关系，但很多时候还摆不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能为别人考虑的次数较少，遇事考虑问题的一般顺序是大法第一，自己第二，别人第三。做了许多讲真相救人的事，但心里并不是为了救那个人，而只是当做自己要做的大法工作的一部分在做，所以效果就总是不太理想。更严重的是还有包揽大法的心，面对常人时的心态总是，我是大法弟子，是明白宇宙真理的生命，你们算什么呀？而没有把对方看成也是法给予他的生命，他也是有可能得法同化法的生命。在被送进监狱后，更是带着对恶境恶人的观念看待这里的生命，在自己的潜意识中一开始就和他们对立了起来，而不能把这里的人和另外空间的邪恶区分开来。不但救不了这里的人，反而被另外空间的邪恶操纵这里的人凶残地迫害自己。每找到一个问题，我就从思想上去归正，直到悟明白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的思想才是符合大法的思想，并在修心改变观念的同时按师父说的去实践。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一个最伟大的慈悲者，在人类社会任何环境当中都是最了不起最慈悲的，对生命都是有好处的。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学法实修了两年时间，我的环境就在不知不觉中从根本上改变了。选自狱中破除迫害正实法纪实。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